连姑这个人说话一天就不知道厌，见到我们的话停下来了，就又问我的大姐进来怎么。我说大姐只每天逼到我写字，
我的妈还不是乐到要我写字，我真不高兴。
但是我听我的大姐说你字很好。
才好，我气来了，一天用一支新笔随便画，气我的妈。
我是知道连姑平素极娇的，她娘就怕她，爹也是怕她，只听说她扶奶妈管，听她说写字把笔乱涂，就问她奶妈是不是要骂她。她说不，奶妈已到龙山去了，龙山出好大头菜。于是我又问她得不得过好味道的大头菜吃。
你莫忙，让我去就来。
这个粉红衫子的女孩便像一朵大荷花，消失到绿的荷叶中去了。望到这背影，我就隐隐约约在我身上煽动一种欲望来，只觉得同这女孩子在一块儿是极舒畅的一件事。且我平素在学校时是以唱高音歌出名的，到她面前我就知道唱歌我是无分了。我比她年纪稍大，可是比她矮，这高一点的女子的淡淡的恋着的印象保留，乃形成了我成年以后对长大女子的倾心理由。把那发似垂到眉下，白白的耳朵垂着那珠耳环，眼又是两粒宝石样晃着青光，这个记忆在心上是深的，然而当时却并没有那种搂抱他冲动在。去了不久的他又来了，使我好笑的是他拿了两个黑色龙山大头菜来给我试。因为我问他吃不吃过味道好的大头菜，为证明他家并不缺少这个，就取了些来了。我们就一同并排坐在鱼缸边石条子吃那大头菜，且数点天上那鹰的数目。天的四垂是有暮色了，一个声音从那绿色角门传来，是走着的人叫的，
莲莲，沈四少爷在园里吗？
是丫头声音。这一边莲姑却无事样子的懒声懒气地说，
在的，叫他来。
我忙把还不曾吃完的大头菜丢到一边，走到角门进去，他是随到我身后来的。见到了莲姑的爹妈，忙行礼，房子终于点灯了，这灯是在城中少有的白光灯，为这灯光耀得我眼花。坐在一只矮木凳上的莲姑的爹见了我就笑，
嘿，一年不见了呀，我见到你是在文庙折桂花，不知同谁个小孩子在树上打架，是不是啊？
我脸红，我记起那一次见莲姑的爹的情形，脸无从禁止他不红了。莲姑的妈却让我坐，莲姑也就进来了，站到他妈身边轻轻地说，
娘，他是不是同我们一起下沉舟？
只见到他娘在他耳朵边不知说了些什么话，莲姑就不再作声了。坐下了，我见到母亲想要同我说什么话又不说。那团长莲姑的爹爹口上含了一根极粗的烟，过了一阵才说，
你妈说你同我明天下沉舟好不好啊？
好，
我轻轻答应。莲姑在一旁就高兴地跳，
好呀，一块儿呀，娘娘，她刚才问到我沉舟好不好玩呢，娘你说沉舟不是比这城里强多了吗？
莲姑的妈却用眼睛瞪我的母亲说话了，她告我是如何与表叔这边商量，明天就随到他们动身，又同莲姑的爹说，
是吧，只要这孩子听表叔的话我也放心了，他爹既是这样不理，放到家里又震天同坏孩子在一起，我想书就再读两年也无用处， 倒不如这样。
那倒不要紧。连姑的爹又回头同我打趣，军队里头可不能随便玩了。我知道你必定舍不得北门河的长潭，这一去可不能每天洗澡了。你的水性我还不明白，若是求得过长潭来去五次，我们到陈州，我要萧副官就带你去大河里求水。
每天洗，做梦也只喊求过来。母亲说到这里就笑了，连姑的妈也大笑，说是小孩多是这样。连姑则只记到母亲说的话，只学到我的生气喊求过来求过来，使我害臊到了不得。
你告我到底求得几次？
又不好意思不告给这胡子，我只得含笑地说，三次是求得过。
那好极了，我做小孩子时候也才求过三次。
爹，你也能求吗？我不信。连姑的怀疑我就同意，我也实在不敢相信这个瘦个胡子能有气力求三次来回。可是他却说洞庭湖也洗过澡。
我不信，我不信，爹爹吹牛皮。
什么牛皮？爹爹是马玉龙，比石柱还本事好。说的全房子人都笑了。
我听他说才知道，柱字不应当念为涛字。这个上司在做我上司以前倒先做我一次先生了。坐一阵儿，把动身的话说妥，天已断黑多久了。到回家，连姑的妈一定要他家便兵打灯送我们。在喊叫便兵时节，连姑却悄悄地把那个放在房门边的莲蓬给我，我就拿着这个莲蓬跟着母亲返家了。见到母亲给我清理着一切东西，就在她身边痴痴地弄着那莲蓬。九妹见到我今天是特别不同，也听大姐劝告不再来同我争着莲蓬了。我记起了我的蛐蛐，就又到书房去看她。蛐蛐还是好好的在茶碗里，只用草一逗就掉过头来，张开牙齿咀咀地叫着。我见到这个样子，下决心要带她出门了，就又拿灯到厨房去找的一个小竹筒，预备明早一起来就装她到竹筒里去。回到母亲房中去，则见到母亲正在那儿哭，大姐却在为我打包袱，眼中也似乎是有泪。九妹一声不作傍着母亲，见我进房就用小手摇摆，我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 四弟，你还舍不得你那蛐蛐吗？ 听到大姐的话，我羞愧地哭了。我才明白，我离开母亲去看望那蛐蛐时，母亲伤心起来了。我立时且想起这一去的一切难过，我只觉得我的过错都是不应当。我即刻就走转到书房去，把那蛐蛐捉到手中，抛到瓦上去。回头时就告给大姐说，已经放了。母亲对我望着，大的泪只从眶中涌。我生平只见到母亲哭过两次，一次是二姐死，哭得昏死两回，这一次则是为我出门流泪。大哥出门，母亲还是笑笑的，因为大哥是大人，不必担心了。我则不过比一个茶几稍高，而且我的身体又是这样的小，平常简直还不敢一个人睡一个床，若非外祖母作伴就不能睡觉，如今却是就要一个人去当兵，怎么能够使这个良善的老人放心？我的行为又是这样坏，在家中虽然管教打呀骂呀，总还是自己的人，如今则把他交付给别个人，错事又是免不了，那么给人打呀骂呀，又定是做母亲的不堪设想的事。就是明明知道在一起的，也总不外乎城中几个熟人，
不过离家即使这么远的路程，倘若有一点小病小疼，谁又能向家中人来照料？母亲的心是碎到我这次动身的上面了。母亲为儿子打算的事，也总不是忍心说给我受苦。在家庭方面，既已到了把老屋自弃，到处借钱度日的情形，在我又还是如此胡作非为，即或把我送进中学又有什么益处？不过见到我就是这么离开了家中一切的人，为我到外面以后生活着想，却伤心到极点了。那么一个小小的人儿，也得为命运卷到生活漩涡里来，尝为那生活的苦辣。在我自己倒正因为小，却一点不知道，如今却只给我痛哭到这回忆上。有人从大族中把家从中落到破产吗？有人在小孩子时正当着这个顶坏的命运吗？从这个来的，他都能体会到那种情形。我的家在我出世那一年是还正给爹爹大斗特斗，让一个姓庞的府台到家为我取名的。谁知这个名字却在他14年后给人做副兵喊叫用。在口北的爹爹也许还正在儿子身上做着那好梦，谁知儿子却应在15岁以前来把时间消磨到供人使唤的下作中。我当时虽然不明白这一离开家中是怎样为难，在我前面等候我的又是一些什么。然而见到母亲的伤心，我也再不能忍我的眼泪了。我只明白母亲的泪是为我流的。母亲在儿子离开家中时，所有的爱是再不能用到眼泪的以外事物上了。在我弟兄姐妹中，我永远是给母亲难过。我的病体，我的行为上错误，以及我的好像对家中也特别爱的反应，一直买得了母亲的眼泪11年。离开母亲11年，我从我自己的行为上看就知道，母亲没有一天不是用眼泪洗面。生活既是这样难，我又是这般无用，一时要同母亲在一起又总不容易。我不明白，在我同母亲的命运中，还应给母亲以多久流泪。娘，我想起你要我努力活下来了，这世界上还有你这样一个人，我就应当活到这世界上了。我不要一切，只愿意将一切所得贡献到你面前。我好好的做人，我找钱，我找名誉，都只是想把这些来给娘赔偿那用爱儿子而流的太多的珍贵眼泪，只愿能够从这些事上赎我所有的罪过万分之一，我就死得了。做儿子的即或永远是穷困下去，让娘长此随到亲戚飘荡，但娘你所给我的爱，我却已经把它扩大到爱人类上面去了。我能从你这不需要报酬的慈爱中认识了人生是怎样可怜可悯，我已经学到母亲的方法来爱世界了。我是终于就把母亲同姐用眼泪洒在上面那小小包袱背起，来到世界上，混入人群中，参加人类的活动，为扮演这时代人类的百年悲剧的角色一员了。以后为生活的变动把我揪过来抓过去，无抵抗的就到了今天。当我见到大姐为我把包袱裹好，就想睡。洗了一整天的澡的我，一到夜来，不拘什么重大事情，我仍然需要是睡。我哭也哭倦了，我在母亲未让我上床以前，已经就在母亲膝边从哭泣中把眼睛闭上了。 听到大姐喊我，又听到母亲叹气，让她去睡好了，这是只有这一次在家中放肆，回头就要随到军管中喇叭做一切事的人。母亲似乎见到我这情形，还坐着苦笑。为了预备明天的早起，这次是同大姐在一床睡。到上床，又似乎心中有事不能急睡，就听到母亲同大姐讨论我的事情。到后，我且听我那只大蛐蛐在瓦上得了露水的叫声，那已经是在梦中。大姐什么时候睡，母亲又在什么时候睡，我全不知道。醒来，竟是为大姐摇醒的。我还以为是当夜，第一次明白的是，的的确确，那蛐蛐极宏大的声音正在叫。
天亮了吗？
不，你起来的了，你是就要动身的人。
我记起，我是即刻要离开这个地方的人，心上便忽然加上一件莫名其妙的东西。这东西坠在心上发沉，在床却啜泣了。从此以后要自己挨擦着眼泪了，从此以后要自己穿衣服了，还有从此要……
大姐，我不想去了。
我们也并不想要你去，但是你应当知道娘的苦处。